好，我们要继续上课哈。我们上到就是212页最上面哈。我看同学们很多哈，真的是上班很劳累哈。你们听了精进，可能可以想一个方式，就是你躺着的时候，虽然身体很累哈，但是心是不死的，还是要继续听下去这样。因为看到大家真的好累哈，那菩萨的精进的决心哈，就是身累心不累，身苦心不苦啊。所以你看，我们其实真的在这一生里面能够听闻到佛法哈，能够这样子来跟大家结善缘，我觉得是很有福气，很有福气啊。那我们假如没有福报的话，其实你要这样子大家一起有因缘学习佛法也不是很容易啊。所以有这样子的决心，虽然自己做不好，导师这里讲的，这里真的是讲的非常人性化啊，就是我们当然知道佛法很好，也很想精进，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因缘啊不尽相同啊，每个人的遭遇也不尽相同，所以乃至自己的身体的这个报体啊也不尽相同啊。有些人呢很容易累，有些人的报体啊精神好得不得了啊，所以有一些就很有福报，他不用工作嘛，所以他就整个天可以到处去听课啊。有一些就没有福报啊，一定要养家糊口啊。所以你看，我们至少我们知道导师这样子的启示啊，以后我们就知道，就是虽然是自己没有办法非常身体力行的非常好，但是心啊要保持对法的那一种确认，对法的一种信心啊。那否则的话呢，我们如果跟法你放弃了不要学习，你放弃了不要实践的这种心一死掉之后呢，导师说就如啊我们病倒或者情绪崩溃的时候，假如我们这个决心啊精进的决心或者向法的决心溃堤之后呢，那我们就会自己会不畏因果啊，那什么都敢做了啊。那所以假如我们对于法还是如此的信心，身体虽然做不好，但是我们心还是保持那一份热忱的话啊，那还是非常功德功不唐捐啊。所以菩萨道才有一句话哈，导师的著作里面有提到，就是菩萨要乐常而冷眼的看待众生。你看我们看到世间，放眼天下，我们能帮的人有几个？没有几个，对不对？我们能帮得到的人，你看我们现在虽然大家坐在一起哈，都觉得哇佛法还不错，尤其我们上大智度论哈，都有几百人上哈，我觉得哇佛法很兴盛。你把我们慧律讲堂这几百个人啊到那个台北火车站去看，我看这几百个人在那边，我看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对不对？那对于外面的这个社会这种众生来讲，那是极少数的一群，所以我们要用功的空间啊还是很大啊，所以不要以少为主，就这样啊。那古德有讲了一个偈颂啊，我有写在黑板啊，未改心常热，全脸暗路人，但能光照远，不惜自焚身啊。那这种古德的那一种修持啊，它不在于有没有名闻利养，不在于自己今生能够做到什么丰功伟业，但能呢留下这一些佛法的光明呢，照耀众生啊。那焚自己的身体虽然是牺牲了，也在所不惜啊。好，我们继续看障难对峙啊，障难对峙202页的这个偈颂啊。对于大乘佛法不能够进修，导师说不外乎处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不想修，第二个呢是不敢修。不想修，老实说是因为我们懈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懒着世间的乐啊。懒着是通常我们会对五欲懒着很深的人啊，你通常跟佛法都很难相应。我真的是有观察过这样子的人， 这个同参道友啊，如果他非常这个对于五欲啊、五盖啊一点觉知都没有的人哈、哦，他在生活上是体验不到什么法益的，就是他的无常、苦、空、无我哈、哦，只是用来背诵而已的，在生命里面是体验不到的。所以在导师《佛法概论》还是《空知探究》里面哈、哦，有提到一个，他说理啊、哦、理则，比如说是三法，无常、苦、无我啊、哦，或者无常、无我、涅槃啊、哦，这个是法印，对不对？无常、无我、涅槃，这个是理则，这个是真理。但是他落实在修行的行为啊，他是厌离欲灭尽的，就是无常。假如我们懂得无常这个道理，他会升起什么行为呢？厌离，厌离什么？恋离五欲。你看，假如我们所懂得无常，但是你们对五欲哦，色声香味触哦，你没有离欲的话哦，那个不叫做懂得无常，你只是懂得知识而已，不懂得无常，这样了解吗？所以你看，假如我们懂得无常的人哈、哦，我们还是可以做，你还是可以作为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一种启发，就是我们工作是什么，你还是会做，做了哈、哦，我跟你讲，你做了就放下，做了就放下。有些人不是的哦，他要把这些做过的哈、哦，都要记录的一清二楚啊，啊、哦。要让人家知道啊什么啊，那这一些是一种放不下。所以真正你修行啊，禅修，比如说你禅修，我有一个师兄跟我讲啊，以前我师兄，我现在已经好几个师兄在马来西亚是教禅修的，其中有一个师兄他就跟我们讲说，你禅修要进步的话，有一个方法就是写日记，写日记，你写日记啊，日记哈，发音不标准哈 ，diary 啦哈，写 diary。那为什么要写 diary 呢？要写日记呢？就是他说，你假如今天度孤，你不可能每一天都写度孤，你多丢脸，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懂得每天做作业啊，你打坐过后，你都记录你刚刚用功的那个情况的话，你看回你那个日记啊，你就会有所惭愧，要赶快用功。我们不写日记，修行人不写日记的人哈，很难进步的，很难进步。比如说你们说懂得做善法、修十善，对不对？我们懂得，对不对？请问你们上个礼拜、这个礼拜啦哈，这个礼拜就好啦，这个礼拜你们做了几件十善法？不是说我们要分别说我们要把它记下来，不是，是我们太随便了。我们太随便啦、啊、所以齁、哦、有没有做其实都是随缘啦、啊、我们都是这样讲啦、啊、都是随缘啦、啊、但是随缘到你很长的一段都不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做的话，你那种善心所是会不见了的哦。所以我曾经有我那是因为我楼上齁、哦、我去那个柜子齁、哦、有找到一个以前那个慈济的有一本小册子齁、哦、他报道他们在国外慈济赈灾。那其中有一个他有讲有写到说，证严法师早期在花莲的时候，他有推行那个一天十块钱还是五块钱的那个布施嘛啊，一天好像是五毛钱啊，五毛钱。那他们推行的时候，那些法师到菜市场去跟那些菩萨们要这个五毛钱的时候呢，那些菩萨们都讲说，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个月的啊，你就不用每天这样子来收啊，那么麻烦啊。我觉得他那个法师讲得很有道理。那些法师解释说，我其实你一个月交给我跟每天你交给我有一点不同的。为什么？因为你每天早上你只要看到我，你都会升起这个布施的心的话，你今天有升起善心所。在阿毗达摩来讲齁，你一天里面如果都没有申请善心所的话，那是很可耻的事情。在阿毗达摩来讲哦，在南传阿毗达摩来讲哦，你一天里面如果没有升起欲界善心的话，那是禽兽不如的。因为你不生，你除非你都保持无忌心啊，不然都是恶心嘛，对不对？所以善心哦，虽然它很小，但是你每一天都让它重一点的话哦， 持之以恒的话，它会有力量。所以你大家还记得吗？我好像去年我在讲课的时候有在跟大家提醒说，假如我们每次来会的讲堂都发心，你都放10块钱还是5块钱，你每一次来，因为我们在这里用水电啊什么哈啊，那你就每一个礼拜来哈，放5块钱还是10块钱。我不是要大家说你要在这里储蓄啦哈，你不要当成这里是你的善业的储蓄场啦哈，不是，就是最主要啊，你要让自己培养每次来上课至少有那种布施的心啊。所以我有一些同学哈很好呢，他们拿什么那个什么怎么坐公车啊，那个什么布那个什么手册啊，他们也会拿来给师父，也给我啊，拿给我。啊，今天还有菩萨拿一条巧克力给我，冬天呢、啊、怕师父冷啊哈，吃巧克力啊，很好很好。其实我们出家人哈、哦，我们要的东西其实不多了啦，真的。那些要的多的人哈、哦，除非他是做大菩萨，不然一定是心态有问题的，很喜欢很多东西的人啊。所以你假如懂得要随缘教化的人啊，随缘敬分的人，只要真能起善心，是不是自己享用？其实那个不重要了。你看到众生起善心哈，我们才说，哎，你在众生的教育上哈，你让他愿意起善心，你诱发他愿意起善心，这个就是成功了一半。为什么？因为我们度众生，像我们后面呢会提到，菩萨度众生，他不是说我讲了你不懂，就是说你这个是劣根性，那我不教你了，你给我出去外面，这样不是。等一下我们看到那个易行道就知道，连龙树菩萨都讲哦，你真的难行道六度波罗蜜，你觉得太难，我就跟你讲易行道。为什么？因为众生需要。龙树菩萨不会说你这个那么笨的人，你去学别的法门好了，我不跟你开示那么多，浪费我的口水，不会这样讲啊。等一下我们看到就知道，因为真正的菩萨呢，他的般若波罗蜜啊，他的悲心啊，他是要具足才可以当一个菩萨。那你当这样子的一个大法师，一个大修行人的时候呢，假如没有办法诱导众生，诱导众生生善心，生解脱的心的话，那我们就是教育失败。这样了解吗？啊，所以大家要记住哦，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小孩，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家人。其实你不用说要他一听要来听佛法，要来看书，不是。当然这一种是助缘，但是真正你要做到的哈，就是你要在言语或者行为当中啊，让他养成这一种想去做善事、想去修行的那一个念头升起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是他发自于内心想去做的。那假如我们能够影响别人也一起来做的话，那这个就是让他升起善心，开始修行的心啊。那这一点我们应该要积极哈。好，我们回到来本文，不想修行，那导师说除了推延懈怠，就是懒着世间的乐啊，无欲乐。所以导师说有第一阿拉伯数字一的地方有几个项目呢，我们要多多意念。第一个看第二行哈，第二行多多意念什么？人命在呼吸间，第一。第二呢，死亡不分老少。第三，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啊。那这三点呢、啊、多多意念的话，我们会想修行。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多念无常能够彻立修行。就是我那个同学，我刚刚讲那个典故有没有，我说那个同学哈，他的朋友往生了，才30岁而已啊，才往生，他很伤心，但是来过隔了一个礼拜，现在又很开心了。所以我都不晓得要怎么形容才好哈。嗯，也不是说很开心啊，就是这一种无常的事情很快就淡忘掉，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假如是自己的话， 别人，如果我的朋友是对我这样，我在棺木里面看到我这个朋友怎么这样子的话，你会怎么样感受哈？对不对啊？好，第二，有些是贪着世间的乐，那忙得不会不亦乐乎，所以不想修行啊。假如能够观察到世间不究竟，引起未来的苦果，那现在的甜蜜呢，不过是刀头上的蜜而已。那减少世间的懒爱，那就会想净土了。所以假如我们要真正修持佛法的话呢，你一定要跟五欲背道而驰，才有办法进修啊。嗯，那当然修行我们不是要跟别人比较，或者要做给别人看啊，一定要对正自己的烦恼才是啊。第二，不敢修行。为什么说不敢修行呢？是因为轻视自己，或者觉得现在呢是末法时代，我们修啊也是没有什么用的了，自己业障深重，那是无法成功的了。那这样心生怯懦，不敢承担，当然是没有办法精进啊。假如心性怯懦，也容易退取小乘，走迂回的路。为什么呢？因为心性怯懦，那叫你修广大行、三大阿僧祇劫或者无量阿僧祇劫来养成，要培养福德资粮，你会觉得说何苦耶，对不对？今生赶快了脱生死不是更好吗？所以你心性怯懦的话，没有担当的那个耐力啊，我们就会取小乘果，这样了解吗？那大家觉得说，我们之前好像提过嘛，佛法是不是末法时代呢？其实在于人为，对不对？在于人为。所以大智度论里面有一个语词叫做佛法不待时，等待的待啊，佛法不待时。为什么？它不是不需要等待时间，那药呢，只要众生拿来服的话，能治疗到，那就是好药啊。所以你不用的话呢，那个药摆在藏经里面，或者是呢要等师父来开示你才用的话，那个就是就有所谓的末法了。如果没有的话，有修行人啊，那就随时随正啊。好，我们来看别字却障啊，下面啊，二一二的下面，心性怯懦不敢进修广大行的佛道呢，主要有三个地方怯懦退去啊。第一个就是怖畏啊，或者是恐惧这个佛果难得。因为佛的功德太圆满啊，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大智度论三十二相的地方啊，佛有一相叫长舌相啊，舌头很长，它长到呢咧出来的时候呢，可以覆盖那个脸啊，整个头这样覆盖完，就是这样盖起来啊。那这一个长舌相的功德呢，它的因是怎么样呢？啊？不讲妄语，不讲恶口啊，不讲那种口过，那才有这样子的舌相。所以大家，如果你发现你的舌头很短哈，要注意一下，真的呢，你要注意一下哦。如果舌头很短的人哈，你过去是可能是不是非常口业很好的人，可能啦，在想，因为你看到佛的舌头那么长哈，就是不打妄语嘛，不造这个口业。那如果是你舌头还长一点的话，还可以啦，但是不要做两舌啦，所以你看佛的功德那么圆满，他生生世世无量劫要不打妄语，才有这样子三十二相的长舌相。所以很多众生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就觉得佛道佛果很难成，很难修啊。佛果很难修，所以古德净啊，释迦牟尼佛有讲这样子的一句话哈，我们看212讲义倒数第四行，彼及丈夫我义耳，不应自轻而退去，有没有啊？这就是佛自己说的了哈。好，第二。从前曾经堕落恶趣，也有成佛的人啊。那现在堕落恶趣，将来也可能成佛。 所以成佛的人每个人都有机会。那我们今生现在难得能够身为人间，又听闻到正理，奉行佛法，为什么还害怕呢？啊，所以导师在这里跟我们鼓励啊。好，请看213页，这是第一个畏怯，就是畏怯佛果难成。第二个理由呢，畏怯什么呢？畏怯难行苦行啊。那导师说，修行本来就是要经历苦的了，你打坐就是要忍腿痛，你拜佛啊就要忍腰痛啊，因为腰酸背痛啊。你今晚回去试一下你们啊。啊，那导师在这里有说，听到菩萨修难行苦行啊，要布施啊，手足头目啊，实在太难，觉得自己做不到呢，就不敢进修啊。这也不对。导师说，真正我们难过的是应该是无量劫堕落恶道啊。那既然现在有因缘修学佛道啊，为佛道而修行，为什么要害怕呢？导师举一个譬喻很好啊，他说，比如说我们生一场病或者很严重的病，假如我们一次刀哈，开刀忍那一点点痛呢，能够治疗长久的病，是不是很划得来啊？哎，就划得来。所以导师说，长痛不如短痛，对不对啊？短痛呢是忍耐一下这个难行苦行，那成就的是无量的这一种功德，非常值得啊。好，第二，菩萨的难行跟外道的苦行不同啊。菩萨的修行是有善巧有次第，那忍力成就的时候，悲心增盛的时候呢，那有利益的时候，对众生有利益或者是对修行有利益，才布施这个身体啊，而并非只是专以受苦为修道啊，那这是不对的。那有一些人就标榜以苦行才是修行，那个是不是佛的中道法哈。嗯，好，第三，除了畏怯难行苦行之外呢，第三个理由畏怯什么呢？畏怯生死漫长，无边的资粮很难能够集完集成啊。请问大家，我们虽然是知道大乘法很圆满哈，但是我们一听到说菩萨要无量阿僧祇劫，你们有什么心，你们有什么感觉吗？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多好听啊哈。我们不要说无边啊哈，我们一个外国人来哈，叫你说你为了度这个众生呢，你要去学英文，我看还是不要了，我现在一大把年纪哈，学不来了啊。你说你要行菩萨道啊，啊，那还不够大心啊。所以真正这种福智资粮的累积哈，对我们众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来的，假如我们没有担当的话哈。嗯，所以导师在这里跟我们解释哈，第一，听说菩萨修行要长久处在这个生死大海里面度众生，累积福德资粮哈，福慧资粮，那觉得自己修不了，那就不敢修了。为什么？因为时间太长了，众生太多了。那菩萨能够通达生死如幻，常在生死度众生，那并不是受业而来的，他是乘愿而来的啊，不是受苦的，所以这个不用担心。所以导致说菩萨他能够通达生死如幻，这个是关键。导致在七理七机之人间教里面最后一页你去看啊，最后倒数第二页有一段话啊，导致说，假如我们在今生学佛的时候能培养这种般若正见，就能够对于生死如幻的正见，二谛无碍的正见培养起来的话，那是生生世世行菩萨道，是不会堕落恶趣受苦的。那个就是大乘三心里面的圣解空性，就是空性见啊，空性见，这个是最主要的。好，第二，无量资粮是无边，就有无边功德，哪会嫌多呢？啊，谁会听到财富多而怕计算的麻烦呢？ 请问大家，请问我想问一下那些女众们哈，你们会害怕衣服太多，然后呢没地方放吗？不会嘛，对不对？对呀，哪会呀？哎呀，真的是总之都有地方可以放，鞋子也不放，放不完啊！我跟你讲，我这次暑假去美国哈，我遇到一个大副长者，他对我印象也很好哈。那他就带我们就是福原的几个法师院长，我们到去参观他的那个新家。他现在他说他住在他的小孩的家，那我们很惊讶说，为什么你那么有钱，为什么要住在你小孩的家？原来他老家把它拆掉重盖啊，那盖得好大间，然后他带我们还没有盖完啦，他带我们去参观呢，去参观他的主人房。我是有一点吓到，就是主人房，然后旁边还有一间小的，就像我们的差不多跟多大，我看比性质的房间大一倍啦，大两倍，我看应该比性质的房间大两倍，差不多是这样，就是佛龛这里啦，到这边这样子啦，差不多这两。那我们就很惊讶说，这一间为什么特别小间，是要给谁住的？他说这个不是住人的，这个是我太太放鞋子衣服的地方。我快晕倒了。所以还有福报的人真的是也很有福报的但是这个护法大德还蛮护持佛法的啦，佛教的那还难得哈。好，我们继续看下面最后一段哈。对于这些导师说由于信心怯弱而想退去啊，那应该由上面的理论多多训练自心，让自心坚强起来，静静的合担如来家业啊。不过也不要把成佛看得太容易，那以少为足，那以为呢修微小的功德就会成佛。导师这里其实他是点出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专提某一个法门能够顿入成佛，不广集福慧资粮，生世世来人间度众生，培养福智资粮，修忍波罗蜜等等，你不做这一些，你说你能够成就无边福慧的佛果吗？对不对啊？所以如是因如是果哈，有一些道理，有一些现象，我们学佛过后应该要辨识清楚啊。那这或是从怯弱懈怠中不知天高地厚啊，那如出生犊儿不怕虎那样，那如自以为等到觉得不是这么一回事的时候，也就太晚了啊。我们继续看意行方便，方便摄护啊。那佛依众生根性分别说不同的法门。虽然一切众生毕竟能够成佛，但是现实众生的根性呢千差万别啊，所以有一些众生他是适合学习菩萨道的，有一些他是格格不入的，也想学但是不敢修啊。有的呢是想学但是不敢修，那你们是属于第一、第二、第三，你们是属于哪一个？第一的请举手，适合菩萨行的同学们举手看看啊。好，与菩萨法格格不入的请举手看看。我想应该不会来听大乘不共法藏的啦齁。那有想学而不敢学的举手看，想学不敢修啊，有吗？哎呀，也没有耶，不错哦啊。那其他的你们是什么？不想学也不想修，对不对？好，我们看底下哈。第一，适合菩萨根性的呢，佛会为他说无上道，无上道就是佛道啊。第二，与菩萨心行格格不入的啊，就好像那些怯弱的根性，如《法华经》的穷子喻，什么呢？穷子回到家乡，那看到这个大富长者啊，恐慌失措，吓得呢逃走都来不及， 这个长者其实是他的爸爸啦，哎，这穷子玉啊，你看过《法华经》就知道，这是他的父亲啊。那太有钱了，他觉得反而被吓走了哈。对于这一类众生，导师说不得不为他说什么呢？方便法门啊，类似声闻法门、缘觉法门，渐渐的影射化导他，他乐因缘具足呢，在回小向大啊，这是《法华经》的一个因缘哈。好，第三，想修但是不敢修啊，这就是一般凡夫知道羡慕佛果的究竟圆满，但对于菩萨的广大心行不敢担当，精进修行，缺乏自信，生怕退堕小乘啊，或者是沉沦苦海。对于这一类众生，趁方便，因为他是要晋升，或者是呢，非常快的时间能够了道啊，解脱生死。那对于众生来讲呢，他又觉得这么困难，我也不要啊。那菩萨那么长远，他也不敢。那佛只有用特别的方便来化导他啊。那这一个特别的方便就是下面第二项啦，就所谓特别的方便就是易行道，这样了解吗？啊。对于确落下劣的根性说易行道，就是特殊的方便，或者叫易方便啊，叫易方便。好，下面的解释。第一，这类确落下劣的根性想成佛而不愿意修学菩萨的大行难行，希望希求一简单易行而又迅速的方便道，但这是不顺菩萨的愿行的啊，因为求成佛道是绝不修广大行的道理啊，所以龙树菩萨说这一些就是确落无有大心啊，不是大丈夫所言啊，这个是化现的地方，龙树菩萨呵斥这一类人啊。我们看第二，希求简易迅速的方便道，虽然缺乏大丈夫的气魄，但是佛有无量善巧啊，还是为他建立这一个特殊的方便，摄伏他的信心，这种初学人的信心使他不至于退失信心而顺利的去入大乘，这就是易行道的开扬啊，开显啊，这就是龙树菩萨说佛有这样子的一个开扬啊，值得我们学习。好，我们看下一页，215页。这如龙树菩萨《十住毗婆沙论》里虽然呵斥了一番，但仍然摄受。他说：“你假如想听这种易方便，我还是会说啊。”佛有无量法门，有难的，有容易的啊。那如世间的譬喻来讲呢，他说就如走陆地啊，则苦；走水道乘船啊，则乐啊，则容易啊。所以菩萨道呢也一样，有难行苦行啊，或者呢也有性方便的易行道，两种都可以到达不退转地，就是阿比拔智啊，都可以到转。那易行道就是以信愿而入佛法的一流啊，化现的地方，有没有看到？好，第三，易行道的真正含义，易行道啊，就是比较简易的。不过这个简易在龙树菩萨《十住毗婆沙论》有提到说，这个简易呢，不是说他念一佛，而是念十方佛啊，所以你主修可以主修一尊佛或者一尊菩萨，但是你念的话呢，心念是所有佛所有菩萨平等，这样了解吗？你可以称念阿弥陀佛没问题，但是我们称念阿弥陀佛，我们不会去看待呢其他菩萨或者其他佛，觉得他们都不够阿弥陀佛殊胜，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去比较，这样了解吗？有因缘要念的时候，还是十方佛十方菩萨照念啊，这样子才是啊。那你主修可以主修一个啊。第二， 易行道除了称名念佛或者称菩萨名号呢以外，还要意念礼拜跟称赞。意念是什么呢？常常意念。好，那鸠摩罗什的一个翻译啊，意念就是如理作意，他另外一个翻译就叫如理作意。这个意念，所以这个意念啊，就是我们念佛的名号还要意念在心，而不是呢嘴皮在念啊，嘴唇在念，心没有在意想佛的话，你的佛的那个影像呢模糊的话，那个都不叫做有在修这个易行道。那还要礼拜，还要称赞啊，所以口称名是口业，对不对啊？意念呢是什么？心。礼敬呢？身啊，你看注脚二十三呐，你看注脚二十三有写，意念是心，称名是口，礼敬是身，身口意都向那一尊佛啊真诚的修持的话呢，那一定会达到这个修持的功能啊。好，第三，易行道不单只是称名礼拜。论继续说，要得不退转，还要做什么呢？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啊。所以易行道就是修气支啊。二十三注脚二十三，意念称名礼敬忏悔劝请随喜回向，或者是普贤的十大愿啊。普贤的十大愿，普贤十大愿多了哪一个啊？多了哪一个啊？少了，不是多了哪一个？普贤十大愿啊，请佛住世多了嘛，对不对？常随佛学也是多了嘛，恒顺众生也是多嘛。诶，恒顺众生是不是随喜啊？随喜哦，他是随喜功德哈，随喜功德，所以多了这三个啦哈，刚好嗯。那忏悔的话呢，我在十住比婆沙论以前啊，在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诶，这么理智的龙树菩萨，为什么他在忏悔法门的时候，他竟然有一个忏悔文呢？是给菩萨念的忏悔文哦。你们有看过吗？龙树菩萨大家印象中做中论做大智度论是不是非常理性，对不对？很理性的一个人。啊，他为什么会写这样子的忏悔文，我是很感动。嗯，所以我有附给大家，你看最后一页啊，最后一页。附录二有没有看到？附录二最后一页，这一份讲义的最后一页。龙树菩萨十住毗婆沙论的忏悔法有吗？有哈，哎，那这一些忏悔法在十住毗婆沙论呢？这一段引文，你看到第一句哈，佛自说忏悔法，若菩萨欲忏悔罪障，应作如是说。底下就是你念的啦，就是菩萨念的啦。那念很多啦哈，我们来看一二三四一直到二十，就是或不识佛法身，无始以来啊，我们看哦，我们先看最上面的哈，第四行，我于无始生死以来，有看到吗？所起罪业，为贪嗔痴所逼迫啊，或不认识佛法身。不是罪福或身口意多作重罪等等等等啊，一直到二十，你看二十哦，或说是法非法，说非法是法，有没有？诶，好像有同学没找到啊，最后一页啊，最后一页哈，第五页嘛哈，附录的第五页，那看底下那一段哈。今已是罪，于现在诸佛知者、见者、证者所，就是在佛前啊， 在佛前或者是修行人的面前呢，尽皆发露，不敢复藏，从今以后不敢复作。若我有罪，应堕地狱，出生恶鬼阿修罗中，不至三尊。什么意思呢？不至是什么？不能遇到三宝，生在诸难，就是生在八难。愿以此罪，今世先受。我们无始以来所造过的这种恶业哈，不晓得下辈子哪一个业力要先成熟，自己不知道。所以《金刚经》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啊，就是菩萨呢，他如果精进修行的话，未来将要受的恶报呢，他会今生先报，重罪轻报。因为当你堕落这三恶趣的时候啊，三恶趣他没有说你的油锅或你念佛的话，那油会冷一点啊，不要那么烫啊。你到恶趣里面没有这样的讨价还价了的啦，这样了解吗？啊，你要报的话是拉到现在，他这个文哈、哦、是未来可能得到三恶趣的报哈、哦，今生我先报。那只要在人间报的哈、哦，他已经属于轻报。为什么？因为我们这里是善趣嘛，善趣你受的报都属于轻报。所以《金刚经》有说，也许你受到别人的毁谤、谩骂，或者是呢一些伤打哈、哦、破坏，他说这一种。搞不好就是重罪轻受的一个因缘，《金刚经》有讲嘛，啊、哦，所以大家用功哈、哦，假如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哈、哦，你除了安忍之外呢，也可以这样子设想啊，这个可能是自己重罪轻报了啊，过去就是安忍，让它过去就好了，想了解吗？啊、哦，嗯，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哦，太多了啦，真的。太多太多了，不晓得要怎么讲。我复制一个给大家，就是假如你觉得说八十八佛忏悔文太长哈、哦，这个短短的哈、哦，有空的话多念一下啊，我觉得蛮好的啊、哦，短短的。那龙树菩萨所引这一段文呢，就是过去菩萨求佛道的时候如此忏悔业障，现在未来都一样。啊，那当然啦、啊，我们现在有心要实践这个忏悔法，当然是我们说旧业要消嘛，对不对？但是不要造新殃，这样了解吗？啊，不要造新的啊，否则旧了消了，新的又来啊，造不完啊。所以那个院长听说他不是有这样开示吗？我们在这里点灯消灾可以啊，没问题啊，但是你消了不要造新的啦，啊，不要再造新的啊。所以这个忏悔记哈，这才一页而已嘛，你们回去可以背起来哈，嗯，你们有背过经文吗？这个应该短短的应该可以背吧？你们有背过八十八佛吗？啊，没有啊？阿弥陀经有没有背？阿弥陀经有啊，我们在学院要考试的呢，这两部经。因为是一个是单热一个是双热念的嘛，我们在福音要考试的呢，他会问你说阿弥陀经里面有几个舍利佛，惨了、啊、要从头念一遍来计算哈，我们上次是这样考你知道吗，里面有几个舍利佛，复次舍利佛，请问你们念阿弥陀经多少次，请问你有几个复次舍利佛，有算过吗？没有，回去算一下啊。以前我们考试啊，就是八十八佛也是这样考啊，这个很好啊。为什么呢？你看南传哈、哦，他们法师上来弘法、啊、禅师啊，他们都这样念巴利文，念完了才就开始了这样。哎，他们南传的传统跟藏传的传统哦，都是小从小出家啊，就背诵经律论，他们都是这样啊。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要背诵吗？因为我们凡夫、哦、花太多时间在颠倒梦想，真的 我们花太多时间哦，我们的想运啊，我有时自己在想，因为以前我很喜欢写东西，我最近很少写了。我觉得以前怎么那么多这种想运哦，那么厉害哈、哦，那个想那么多啊，然后那个好像在演电影一样哦，哇，想到最后等一下也是回到现实来生活哈、哦，嗯，所以我们花太多时间，浪费太多时间在做这种东西。那假如能够念一些经文，背诵一些偈颂啊，这是很有意义的哈、哦。好，我们回到215页第四阿拉伯数字四的地方啊。易行道为心性确落的初学说的啊，所以这是对初学说的啊。重在色复性行啊，龙树论如此说啊，马明菩萨大乘起心论也如此说啊。对于初学行性确落的众生啊，那导师在大乘起心论讲记呀 啊。大家可以记一下注脚25哈，注脚25你注一下导师的那个妙文集大乘起心论讲记的页码，401页到405页有解释这一段经文啊，有解释这段经文。那他是导师是这样说，因为初学他为什么要这种易行道呢？最主要就是他心性缺落。那假如那佛法有这一种方便呢，让他成就这个信心的话，他就顺利能够进入十住位，十住里面的初住嘛，大家记得吗？我们不是说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对不对？菩萨的道次第嘛，那你要有具足这个信心成就，啊、哦，这十信成就的话，那初学你修易行道是鼓励的。是很鼓励你的啊！你信心成就过后，你进入十住的第一个初住的话，发心住，那就没问题了。在《宝积经讲记》里面啊，导师有提到说，发心住啊，第一个住其实是得到相当于镇定句，就是不退转。在凡夫位来讲，他进入菩萨的发心住的话，就是他那个发心是坚定的直走下去的哈、啊，叫镇定句。镇定哈、啊、就是八正道那个镇定，然后句呢就是那个相聚的句，相聚的句啊啊，镇定句啊。好，第五，易行道能够摄覆信心啊，这里可以开言两个，第一个呢，或以信愿念佛往生。那在净土那里呢慢慢修行达到不退转，这是一般说的。第二个说法呢，就是他修难行道没问题，还是易行道没问题，但是呢当他信心坚固过后，他可以转入难行道，转入难行道。那怎么说呢？菩萨以忏悔劝请随喜回向的缘故，那福利转增，心条柔软，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呢，让他福利增广，心条柔软的话，那对于佛的功德无边，能够尽信无疑，凡夫所不能信的他都能够信，如此的话，他有资格慢慢啊随学难行道啊。所以你看导师后面的解释啊，这个就是菩萨从易行方便道引入菩萨难行正常道啊，所以你看这些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它是能够让我们培养福德力，能够呢达到让我们心性调柔啊。所以心性刚强的众生，常常要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啊。那当心性调柔，那你要修难行道，那就不是问题了。好，我们接下去是谈弥陀法门还有净土法门哈、哦、导师跟我们介绍。那这两个法门尤其净土法门大家请问你们有上祖莲法师的净土学论集吗？有几位上举手看看，礼拜三 哦，也蛮多人有上哈，嗯，所以我这里可能就很快的就会带过去了哈，因为你们重点这里导师点的很简单哈，那详细的可能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主莲法师的讲义哈，《净土学论集》那边讲，净土法门讲的很详尽啊。好，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到这里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好，
师父，请问一下，我们通常在说念佛法门哦，都是那个你先到净土西方极乐世界去，然后再回度说佛度有情嘛。
嗯。
然后听起来好像是说已经成佛之后才来回度说佛
啊。
那我现在的疑问是说，到底我们是应该就是说在还没有成佛之前，因为有一句话就是说就是说你如果说自己未能自度而度他的话，无有是处啊。自己未能自度而度他的话，就先度别人啦，自己都还没有度，自己没有得度的话，
你说无有是处。
哎，无有是处，我们常常会这样说。所以净土法门是不是就是应该是你已经成佛了之后，然后你再回度说佛才度有情，还是说你在成佛的过程当中你就应该随分随力然后来度众呢？
如果按照导师这里的叙述的话，他是说到了净土，你得到对于无上菩提的不退转，然后呢才是说你就可以回路说婆。对，所以他到净土他不是成佛，他是得不退转，然后就要回路娑婆度众生，
说婆度
众生。对对对对，也有到十方佛国的啦，
不
一定到人间，
不退转的时候就有能力度众就是。
对对对对对对、
哦、
对、嗯、当然呢，因为他不退转就得无生法忍哦，有广大神通啦啊。嗯，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哈，嗯，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上。我们下个礼拜就会上到那个禅波罗蜜了啊，嗯。好，我们如果我规划好哪一天要上，要学习那个打坐的话，我再跟你讲啊。那你们那一天就可以穿运动裤来啦啊，不要穿牛仔裤，穿牛仔裤可能没办法盘腿的哦。啊，嗯。